请那边的弟兄姐妹可以过来这边吗？中间，对，看起来人的集中一点。好 ，Leo 他们，谢谢。今天我要继续来分享第二篇路德记的信息哈。路德记是紧接在士师记的最后一句话，最后一句话是什么？那时以色列人中没有王，个人任意而行。啊，一开头就当士师秉政的时候作为开场白，而交代了这个故事的背景。从士师记第十七章至二十一章的记载中，我们得知那是一个无法无天、乌烟瘴气、邪恶淫乱的时代，任意而行。这是路德记的作者告诉读者，神是如何插手在历史中，叫一个外邦妇人路德的名可以被记录在弥赛亚的族谱上。今天我们要透过路德记来思考信仰的中心内容，救赎与爱。首先我们要透过路德记里面的关键字来了解神的救赎与爱。 Brian 看得到吗？会不会挡住？可以吗？要不要过来？这本比较高， Brian 可以过来。OK， 谢谢。好，所以我们看看第一个哈，路德记的关键字就是恰恰。在路德记我们可以看见神介入在历史中而成就他的救赎计划。此间书中预示了神救赎的关键字就是恰恰，此字表达了神的护理与掌权。简单的讲，护理的意思就是神的保守与管理，也就是神的掌管。这个字啊，首次出现在路德记一章二十二节，拿奥米和路德从摩亚地回到伯利恒的时候，正是什么？动手割大麦的时候。这里的正式就是恰恰的同义字。从这里就开始了以后三章一连串的巧合机缘。第二次这次第二次出现在路德记第二章三节，路德就去了，来到田间，在收割的人身后拾取麦穗，他恰巧到了以利米勒本族的人波阿斯那块田里。第二个恰巧，在三餐不济的情况下，路德请求老米让他出去拾取麦穗，好让他们能存活下来。在摩西的律法中给予穷人拾穗的规定，是神对穷人的供应。例如收割者不能割尽田角，一定要留一点，也不可拾取遗落的穗，不小心掉了不能捡起来，这些都是留给寄居的或呢孤儿寡妇。不过并非所有的地主都愿意以恩慈来对待那些有需要的人，他们割得干干净净，掉下来马上捡起来。路德获得拿奥米的允许后呢，便出发，而恰巧到了以利米勒本族的人波阿斯的那块田里。以利米勒是谁啊？大家记得吗？拿奥米的先生吗？ 跳槽，因此是非常重要的，因为正好看见神的手在这件事情上的主权。若纯粹让路德去选择，他极可能到任何田里拾穗，但神决定把他放在一块特定的田里，就是属于波阿斯的那块田，并在那里拾穗。最后呢，在整个事件的进行中，以致能让神的旨意得以成就。换句话说，神的旨意是事情发生的什么原因呢？所以路德能够遇到这位至今的亲属波阿斯，绝非偶然，而是神的安排。在这里，神的护理与掌权教导我们，救赎行动是神主动的恩典。第三，恰巧这个字哈，第三字出现在路德的第四章一节。波阿斯到了城门，他要赎路德嘛哈。可是呢，波阿斯有比他更至近的亲属，所以他必须要跟他交涉嘛。他坐在城门，好像是市政厅，坐在那里，恰巧波阿斯说的那至近的亲属经过。波阿斯说：“某人啊，你来坐在这里。”他就来坐下，就开始讲。在路德第三章十一到十三节中，路德向波阿斯求婚的时候啊，是路德求婚的。对他说：“女儿啊，现在不要惧怕，凡你所说的，我必照着行。我实在是你一个至今的亲属，只是。”还有一个人比我更近，明早他若肯为你尽亲属的本分，就由他吧。倘若不肯，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，我必为你尽了本分。波阿斯说，有一个至近的亲属比波阿斯更有优先权娶入的，因为呢，他是比波阿斯更近的亲属。这里清楚暗示着，这件事的成功与否全在乎谁啊？神的引导。然后到了四章一节，波阿斯到了城门，这个城门就是表示一个市政厅哦，坐在那里，恰巧波阿斯所说的那至近的亲属经过，结果波阿斯顺利的。跟比他更近的亲属交涉成功后，就迎娶了路德。好，可见是神要使这件事发生，是神促成这段婚姻，以便延续弥赛亚的家谱。路德的故事让我们看见神在神护理的背后，总有爱的目的。恰巧这字也叫我们要谦卑，不要以为自己完全掌握人生，其实我们控制不了，我们并没有十足把握，唯独神是历史的主宰，唯有他能护理并掌管一切。第二，路德记的关键字就是至近的亲属。果然路德从苦境转回，是根据至近亲属的买赎原则。所谓至近的亲属，是指血统上关系最亲密的人。当瑙米知道路德就在波阿斯的田里拾穗时，他便说，波阿斯是我们本族的人，是一个至近的亲属。亲属原语之根高二，意为赎回、恢复的意思。其分词形式国要近亲，前面加上定冠词就成了至近的亲属。这至近的亲属和救赎者原文是什么？ 同志啊。啊，希腊文救赎者叫什么？国啊。自己的亲属也叫什么？国啊，一样的字。自己的亲属和救赎者是一样的同志，这次共出现了十次，暗示神在路德记提供了一位救赎者，那就是大财主布阿斯。布阿斯显然是一个富人，在伯利恒城里有相当大的影响力，赎业近亲的律法在摩西五经中规定，若弟兄因贫乏而卖掉几分地业，他的至今亲属就要来把弟兄所赎的要赎回，或弟兄因贫乏而卖身给外人的时候，他的亲属必须将他赎回。这样的责任存在于弟兄和二等亲属之间，因此呢，赎业近亲就是一位救赎者、保护者、辩护者的意思。然而，路德记啊，还结合另外一条律法，那就是根据《申命记》25:5-10所说的，一个寡妇无儿子，且丈夫过世，则丈夫的弟兄理当娶寡妇为妻，以便生子归于死兄的名下，免得他的名在以色列中被涂抹。而这个制度叫做娶寡嫂制。路德的故事是娶寡嫂制的习俗与至今的亲属有救赎的责任之结合，所以这一位至今的亲属不但要赎以利米勒的徒弟，也要一并娶路德为妻，以致使路德所生的儿子得以归于死兄的名下。可见对拿奥米和路德而言，至今的亲属或者是赎业尽至亲，是他们一切盼望的所在。因为他们离开伯利恒的时候，卖了地，卖了房子，一切都没了，他们是空手回来的。然而，不是任何人都可以成为拿奥米和路德的救赎者，因为他必须符合两个条件哦。第一，就是被赎者具有什么亲属的关系。坦白讲啊，亲属的关系也不愿意做这个事。你要花大钱买一属他的地，那这个地不是属于你哦，故意给人家哟。这个他娶了人家，生了孩子也不是归你哦，也归给死兄。哦，还有一批财产要给这个儿子，不是属于你的，赔本生意。以及拥有买书的能力，并且乐意牺牲才能成就拿奥米及路德的益处。买书或赎回的意思是为了恢复原矿而必须付上相当的代价或牺牲。当波阿斯如此做时，正引申出神的救赎。让我们从救赎进程来看看波阿斯的家谱。从亚伯拉罕开始，到波阿斯娶了路德，生了谁啊？俄贝德。结果后来生了谁？大卫王。一直下来就生谁啊？耶稣基督。路德记的目的显然与大卫的出生有关，他是路德所生，使路德已死的丈夫的家族能留名后世。路德记一开始就提及什么？当时是世师秉政的时代，那是以色列中没有王，个人怎样任意而行。 并且道德败坏。因此作者在眺望读者的内心，去渴望一位王，而这个王能带领他们离开拜偶像的罪，忠于神的约。在这样的情况底下，神就透过一个家族，然而以人的角度来看却是绝望的，因为故事一开始就记载了三个男人的死亡。但是在神的手中，透过至亲的亲属，最终却是欢喜迎接俄贝德的出生，而带来救赎盼望。神命定至亲的亲属对他的近亲哦，有四种义务哦。这个整个旧约要讲了哦。第一个是属弟兄的产业，第二属弟兄的自由。好，如果他被卖为奴隶的话，要取回来哈，赎回来。那第三个，娶没有儿子的弟兄是寡妇，为死了的弟兄生儿留名。第四，为弟兄报仇。其实这个至近亲属是预表主耶稣。从新约圣经我们可以看见，基督是我们的谁呀？长兄，基督是我们的长兄。我们都是他的弟弟妹妹，他来成就历史的工作，希伯来书讲的，是我们至今的亲属。所以我们常常说什么？我们是在主内弟兄姐妹，对，神是我们的父亲，耶稣是我们的大哥。长兄，换句话说，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赎者。这位救主在属灵上成就了至近亲属的职责，那就是世人原本正承受美好的基业，却因为犯罪而失去了管理产业的权柄。但基督做至近亲属，却赎回人的基业，使人享有天上的基业。第二，世人因犯罪失去自由，成为罪的奴仆。因此耶稣基督用自己的宝血重价买赎属于他的人，而且他愿意为属他的人舍命。所以耶稣基督在神永恒的计划中为我们成就了永远赎罪的事，让我们得自由。第三，耶稣基督借着死败坏了那掌死权的撒旦，使人得着释放而有永生的盼望，为我们报仇。感谢主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我们至亲的亲属，因为他拥有最大的权力，可以将我们买赎回来。然而这救赎行动是因为爱而产生的，十字架正是彰显神的爱与救赎的最高峰。因此救赎是路德记中爱的高峰。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回应神救赎的爱呢？第一，思想神的慈爱，让我们一起来念，请。凡有智慧的，必在这些事上留心，也必思想耶和华的慈爱。作为基督徒，除了努力读神的话语以外，观察神的作为也是同样重要的。正如诗人的提醒，我们需要留心和思想，这才是会对我们的生命起重要的意义。不要在你身上发生的事情以为是自己恰巧，这个恰巧是谁造成的？是神造成的。当我们看到所多方的管理，包括他对世界的保养治理， 神人之间的协和，我们就更能透彻明白什么是生活，存留都在乎他的意思。路德记充满了神的护理与掌权，这就是表明神慈爱的明证。这一点提醒我们三件事。第一，基督徒比别人应该更有盼望和喜乐，并不是因为凡事顺利平安，相反的，却是基于我们相信那位能带领我们行过死荫幽谷的神，因而能更有勇气去面对人生的困难。第二，要观察神的作为，多分享神在我们身上生发的种种工作与引领，要常常跟人分享。第三，神对人的护理是全方位的，包括人的工作、学业、婚姻、生儿育女等的事情，因此我们需要学习凡事谢恩，以正确的态度来面对神的旨意。当基督徒真正明白人生背后由神不断的护理时，纵使生命面对苦难，也能心存盼望与喜乐，因为知道这是神在训练我们的忍耐力，管教我们免去错误的欲望，纠正我们的价值观和人生观，有激发我们振作，并教导众人凡事都要仰赖神，以致能认识神是掌管一切的那一位。因此我们要常常思想神的慈爱，因为神的护理比我们的筹算更有智慧，因此他为我们永恒的益处常安排万事。那么第二，我们如何回应神的救赎爱呢？以恩慈相待。老张结婚20年了，最后啊，最近呢，居然决定和太太离婚。因为太太一生气呢，就会用盘子丢他。他的朋友劝他，这么多年都人过去了哈，何必现在要离婚呢？老张无奈地说，我实在受不了了，因为他丢盘子的技术越丢越准了。这夫妻多年哈，我们责备人、辱骂人的道行是否越来越高超了呢？我们一起来念以弗所书第4:32，请。
要以恩慈相待，存怜悯心，彼此饶恕，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。
我们要学习长存怜悯的心，体谅人们，不过都是罪人，都有软弱。我跟先生吵架，我说 他常常提醒我自己，都是半斤八两，忍耐吧，饶恕吧，接纳吧，那就和平相处啊。小吵，夫妻之间小吵是可以的，也是一个爱情的表现，大吵是不可以的，会伤感情，一旦伤了感情，很不容易复合。若我们愿意试看看，常说一些感谢的话、温柔的话、造就的话、鼓励的话，想想会有什么事情发生。路德因要面对现实生活的需要，恰巧到了波阿斯那块田里，且在收割的人身后拾起人家收割庄稼遗落的麦穗。波阿斯从 村镇上回来，看到许岁的入德，问起监管收割的工头，知道是从拿奥米来的摩押女子入德，于是决定怎么样善待他。波阿斯直视路德，识得他在拾取麦穗时能够站在一个特别有利的位置，同时呢他也采取预防措施，吩咐收割工人不可以怎么样骚扰他。不但如此，波阿斯呢还有更进一步表达他的善意，他要路德在口渴的时候呢不要客气，可以去喝仆人打来的水，一般人是不可以的。这些很重要的供应，因为在受过时节的大热天底下，食穗会使人容易干渴，波阿斯啊连这一点都考虑到了。不仅如此，他还安慰路德说，自从你丈夫死后，凡你向婆婆所行的，并你离开父母和本地到素不认识的民中，这些事人全都告诉我了，愿耶和华照你所行的赏赐你，你来投靠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翅膀下，愿你满得他的赏赐。波阿斯为他所做的事是超过他责任范围之内的，也超越了律法的要求。爱是愿意做出超过责任范围之内的事。有一位主人请一位客人吃饭，这位主人是位基督徒，因此呢他们在开动之前呢，主人先做谢饭祷告。这时这位客人呢便讥笑他说，要感谢就要感谢农夫或者是太太，怎么会感谢上帝呢？于是他们就争执了起来，他们辩论了许久，最后生气的主人呢把这个客人赶走，因为那个客人呢亵渎神。到了晚上祷告的时候，主人对神说，主啊，我为你大发热心，今天有位无神论者在亵渎你，因此我就把他赶走了。这是神对这位主人说，他经常这样辱骂我，但我这30年来从未使他吃不饱，他只骂了你一次，你却使他饿着肚子走了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爱是成就救赎的源头，是基督徒信仰与生活的中心。我们恩待别人不是为了某些利益，但是我们给予的一杯凉水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，让别人感受到一份恩情，这就是用生命影响生命的见证。但愿神帮助我们去尝试扩展我们的胸襟，学习以怜悯、包容和恩慈去待人，让人能从我们的身上看见基督。有一位姐妹名叫路德 Ruth Bell， 1920年她生在中国江苏清江，是长老会医疗宣教士钟爱华的女儿。路德的童年是在中国宣教工厂上度过的，与父母和3个兄弟姐妹一起成长，他能操中英双语，他每天必须面对人间的生老病死，因为他爸爸医生嘛，以及内战的动荡不安。那个时候中国跟日本打仗嘛， 目睹人类的苦难，只会更加强化他的信念，人类需要救赎主。所以他很想当宣教士。抗日战争爆发，路德正好17岁，钟爱华带同一家返回美国 Montreat 完成中学。1937年的秋天，路德进入惠顿学院主修圣经。在校内的海外宣教团契和圣经分发会甚为活跃。他入学不久呢，便认识了有传道者绰号之称的格里汉。谁呀？ Billy Graham。 二人邂逅，一见钟情。1941年4月底呢，格里汉向他求婚。路德认为他的呼召是宣教，但又深爱这位充满布道热忱的年轻人。路德经过一轮心理交战的祷告，他明白到自己的使命是投身在格里汉的布道热情里，于是他就答应了这婚事，并在1943年结婚。后来格里汉担任西北学院的校长，最后成为格里汉布道大会的会长，当了布道家，跑全世界。由于格里汉经常要离家出外做布道工作，路德只好独自兼顾家庭，并把5个孩子带大。他一个人。格里汉牧师和路德结婚50周年的时候，有人问路德，结婚50年来是否曾有想离婚的念头？他说，从没想过离婚，但有几次很想把他掐死。他说，就如月有阴阳圆缺，婚姻生活也有高低起伏，然而最重要的是要以坚强的爱时常思想神的慈爱与作为，并要以恩慈相待，彼此顺服，才能克服困难，持续建立美好的关系。路德很看重自己的身份，是美国牧师背后的女强人，又是格里汉的知心密友和最信任的参谋。难怪格里汉形容刚去世的妻子说，路德是我的终身伴侣，神呼召我俩成为对公，他所背负的无人能担，在我们的事工中他至为重要，不可或缺，没有他的鼓励和支持，我多年的服侍是不可能的。多谢主赐给我路德，特别近几年我们常结伴行山，重燃年轻时的爱火，我对他的爱日渐加深，我将会十分想念他，期待那天在天堂与他重逢。格里汉的儿子葛福林说，假如没有这位妈妈，爸爸断不会成为今日这个人。妈妈行事为人，坚守圣经的立场，又帮助爸爸预备讲章，还有一堆聆听的耳朵，当他听到后听见不对劲的时候事情，他就会开口表达己见。每一个人都需要这种提醒，他在这方面确实帮助了爸爸。路德的最小的儿子 Ruth 说道，跟世界上最出名的男人一起生活，这会是怎样呢？神早在妈妈在中国的日子就锻炼他担当这个角色， 他的父母对他的品格塑造起了极重要的影响，为他的成长建立了根基。他把家庭里的见证一一都实践出来，就是凡事上依靠神，渴慕他的话语，舍己关心别人，并以百折不挠的精神下面迎人。他的快乐和满足不是取决于环境。在幼年时，他认定基督是他的家，人生目标重心自己和意向，因而成为美丽与智慧兼具的女性。旧约中的路德和现代的路德都是以牺牲自我来成全他人、服侍他人的属灵伟人。世界上最大的爱就是牺牲的爱，这爱在我们至敬的亲属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完全被彰显了出来。这个牺牲的爱也呼召我们去学习主的爱与爱人。愿主耶稣的爱与救赎能激励我们在这缺乏爱的时代中活出主的爱，并且使人看见神的救赎大能。一起来祷告。丈夫上们，谢谢你，你爱我们，为我们舍己。主啊，你的爱也护照我们恩待别人，成为别人的祝福。主啊，使用我们在我们的生命中能够活出你的救赎与爱来。谢谢你，祷告奉靠主的名。